大家好，我一个月不在这里哈，对，到中国跟到台湾去了，所以这个很想念各位啊。每次来这边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要介绍新朋友一样哈。对，有许多人不认识我哈，我叫黄立夫啊，是这个教会的弟兄。那么这个盟主啊，呼召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做话语分享的工作啊，感谢主。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神的话语呢，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七节，那么已经打在这个荧幕上面哈，你们各位可以看。那么我来读哈，你们听啊。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段圣经是在彼得后书，那么写这个书信的人叫做彼得。那么彼得呢是当时的最大的一个使徒。那么基本上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彼得是跟这个保罗他们这两个使徒啊，他们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啊，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当初的教会的领袖。那么使徒彼得呢，他这封信写在主后68年。那么按照教会的历史说的话，那么这个不久以后彼得就殉道了，他死在罗马。那么彼得死的时候是非常死得很惨，他也是被钉十字架死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要求，他说我的老师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死的，说我不配跟他一样的方法死。他说如果你要钉我十字架的话，那么就请你把我脚朝上头朝下倒钉十字架。他是这样死的，你知道正的钉十字架已经够辛苦了，够痛苦，倒钉十字架是更痛苦的所以彼得是这样死的。所以你看到彼得他的生命的改变，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一个人愿意从一个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一直到最后怎么样子为主寻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呢这本书基本上是彼得的遗书他是写给当初所有的教会的，当初的教会已经遍布在罗马帝国各个省各个城市里面都有教会。最初的教会他们的兴起像野火燎原一样，非常非常的兴旺但是呢当初的教会呢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最早的基督教会是受迫害的，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要被抓起来，甚至要被处死，而且不是一般的处死，通常有的时候是被抓起来在那个罗马的竞技场里面要喂狮子喂老虎，然后这些罗马的贵族在竞技场那个观众席上面看这些基督徒跟这个野兽被活活的被野兽这种生吞活剥吃掉作为一个娱乐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当基督徒。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写给当初的基督徒，所以语重心长。那么初代的教会呢有许多都是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是犹太人，那么所以最早的基督教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那么像彼得约翰的这些使徒都是犹太人。但是从彼得受到异象，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个福音是给普天下的人，不是光给犹太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打破了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狭隘的这种光只有犹太人才配受神的恩典的这么一个观念，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许多的外邦人呢他们都是新信徒，灵命不深，而且呢他们有许多异教的背景，就是他们在信基督教以前他们信别的教的，他们有很多很多别的教的一些的习惯一些风俗，那么这很不容易改变了。那么第三， 我刚刚说过，教会受逼迫，那么信徒要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在当初当一个基督徒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当初啊是没有假基督徒的啊，因为你当基督徒没有好处啊，只有坏处啊。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你跟主能够在心里面心灵相通啊，这是心灵上的好处，没有肉体的好处。所以彼得前后书呢都在这个背景上面来勉励信徒的。那么所以彼得对新信徒的勉励呢，第一，新信徒已经有了重生得救的恩典啊，但是呢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幼稚，而且非常的幼嫩，就是说非常的啊就是浅薄。那么怎么样在这么一个幼嫩的信心上面成长呢？所以彼得就提到八样很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八样事情。那八样呢，就是有了信心以后加上德行，再加上知识，加上忍节制，加上忍耐，加上谦敬，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是爱众人的心。这是一步一步的，有层次的啊，有步骤的，这样子越来越往前接近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啊，这种循序渐进的灵命成长啊啊，我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就一个个来看，先看什么是信心。那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这样说啊，说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刚刚读的时候说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呢就应该要从这个信心开始往下面成长。那么这个一章三节这里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两个字。那么认识主是我们信心的开始啊，那么我们信心是在建立在认识基督耶稣。这个认识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特别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啊，讲到认识上帝的时候，它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根呢是跟这种夫妻在同房的时候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同一个字，它的来源是同一个字。意思说我们认识基督跟上帝应该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基本上面就是随时左右不离，比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还要亲密，因为你妻子你的丈夫还有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们跟我们的上帝却是无时无刻的，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区别，我们跟他非常的亲密，要这样的关系，那这叫认识。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开始认识了耶稣，开始要建立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好，他们重生得救。第二步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了这样子一个幼嫩的信心呢还是不够的，要开始往前长。前长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呢就要你要有好的德行。那么这一点呢对新信徒特别是外邦人的这种背景的话，他们有习惯文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么有许许多多不道德的行为，你好比如说哥林多的教会是当初罗马帝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叫哥林多，今天这个城市还在啊，在这个土耳其。那么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啊就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要如果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有哥林多前书后书的话，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教会的问题有多大。你看他们这个新教会，第一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啊，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啊，是乱伦的，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他们在他们教会里面是基督徒哦，做了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有人偷窃，有人好吃懒做，你如果去看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书信的时候，保罗使徒保罗花了许多的功夫告诫这些新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有许多以前是在社会上面被允许的，被觉得可以做的事情现在都不能做了所以呢得救以后呢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理，一个总的整理啊。那么讲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呢可能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行为是在社会上面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见得是受一个宗教的影响，但是呢是受文化的影响，但有些这种可以接受的这样子的行为信了主了以后就受圣灵的光照，哦发现这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做， 啊，所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要对付。那我自己的经验，我以前我常常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呢，这个拿一些这个圆珠笔啊，拿一些纸啊，然后甚至拿一些什么订书针啊，这些东西拿回家啊，因为很方便嘛，对不对哈、啊？这样用的，而且那个东西就摆在那个地方，随你自己去拿的啊，非常非常容易的。那我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啊，那么非常习惯。从来没有觉得不对，而且我知道很多其他的我们实验室人都这样子做啊。我从我当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是就这样做，后来当了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当 PI 的时候也照样做，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我有一次读到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国内来的一位弟兄，他写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说圣灵光照他，他说他过去在他单位里面拿到单位很多的圆珠笔啊、纸啊什么的拿回家这样子用，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偷窃的行为。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下，他在单位工作了十年，出国的时候之前呢，在单位工作了十年，那么大概一年呢，偷了多少笔，偷了多少纸，然后他算一下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就写了一张美金支票，就寄回他的单位给他的领导。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说这不就是我吗？我也犯同样的罪啊！哎呀，我那天真的是汗颜无力，我就觉得我已经当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了，居然还犯这种罪。那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要对付这个罪。后来一想，假如说是不拿这些圆珠笔，不拿这些这个纸啊笔的话，很不方便了。对，那我要跑一趟到外面去买啊，这多麻烦。后来我就想出一招来，怎么呢？我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就预先把一笔钱摆到我的实验室里面来，我预付，你懂我的意思吗？啊，而且我付的钱比我拿的圆珠笔啊要多很多了啊。对，基本上面呢，我先付钱了啊。我跟主讲，我说我不是偷的，但是我有这个方便，我是买的，我的买的方便啊。对，这件事情，我只要跟主负责就好了，没有任何人。啊，来，我也不需要向一个领导去报告，没有，对，我自己就是领导，对不对？那么，但是我愿意把我这样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付了，啊，我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啊，但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对于世界上面来讲的话，这是完全合理的啊，特别是我们国内的背景来的时候。啊，什么送个礼啊，贿赂啊，这个走后门呐、啊，这种事情都是合理的，大人人都这样做啊。你不做，你事情走不通啊。但你信了主以后，你想想看，这种事情该做吗？神喜悦吗？你就必须要做一个清理啊。这是在德行上面的啊，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二步啊，就是在自己的德行行为上面有一些改变。第三，他说有了德行以后呢，就开始要有知识，这个知识。是指属灵的知识啊，不是指这个世上的知识啊。世上的知识当然我们都是饱学知识啊，这个都是精英啊，都是博士啊、硕士啊，都是工程师这个师那个师的啊，知识已经很多了。但是呢，这里讲的是圣经的知识。那么对犹太的新信徒而言的话，是打破律法的辖制，进入新约恩典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因为犹太的信徒啊，他们要守很多的律法，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个东西必须要吃，或者是啊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只能走多少路，然后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这些规矩啊。那么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是恩典的时代啊，已经不受律法的限制，所以对犹太的信徒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习惯都要改变，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恩典时代的这个自由的知识。那些知识是在哪里呢？都写在我们的圣经上面。好，对外邦人来讲的话，乃是学习旧约的精神和使徒的教导。因为在初代信徒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成型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已经开始有使徒的教导啊。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读的那些书信啊，像是加拉太书大概是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最早的一本书，已经在各个教会里面 罗马帝国里面这些各个教会里已经广为流行，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话都是神借着保罗写给他们的听的话，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有使徒的教导啊。那么所以呢，对他们这个外邦人来讲，他们要学习，这是一个新的信仰，他们在信仰里面要学习这些知识。那么所以呢，当时有使徒，那后来呢，你如果看教会的历史的话，就有所谓的教父啊出现。教父是什么呢？就是宗教的领袖啊。那么最初的时候当然是像保罗，像这个彼得是这个教会的领袖。那他们那批领袖过去了以后，后来有新的领袖出来，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教父啊。那么逐渐逐渐开始出现神学家了，那么对圣经有很多的了解，很多的知识，那么帮助这些新的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去了解神的话语啊，这个叫做神学家。那么北美的华人教会呢，也有很多的神学家啊，感谢主啊。特别是这个我到美国来，我信主马上就还有几个月就30年了啊。那么我还记得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的一些这种神学的这些典籍的话，通常都是翻译过来的啊。假如我要看中文的话都是洋人写的，那么中国人自己写的很少很少。今天不一样了啊，就这么30年，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我们华人的神学家写的典籍。那么他呢因为不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呢文字更流利啊，看起来更容易啊，感谢主。所以看到我们华人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以及普世的华人教会开始在神的话语上面成长，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但是呢也容易养成骄傲，你知道这个在圣经的知识一多了以后啊，就人家就会来问你啦。好比如说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哎，这句话查不懂啊，哎，你懂啊，那你一分享了以后，人家觉得哎呦你好棒哦，你是神的话语你就懂啊，啊，人家就开始啊就捧你了啊。一捧啊，像我这种人最不能让人家捧的，一捧心里面就哎呀真是沾沾自喜啊，啊，嘴巴里面还要讲哎呀哪里哪里哪里。所以我很怕人家捧我啊，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抱歉，拜托拜托，不要说我讲道讲得好，真的是养成我的骄傲啊，因为我这个骄傲是我的一个罪，一直一辈子要对付的，非常困难啊。那么所以很容易养成骄傲。初代教会里面呢还有一些异端，就是说他对于解释圣经的时候啊他有他的看法，结果他的看法一解释了以后啊，就跟真正的神的意思就不一样了。但是因为他好像很行很能，大家尊敬他，就变成了许多就跟着他去走，结果走入歧途。今天的教会也一样也有这样的异端啊。所以说这种对于圣经的知识多了以后有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呢就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而不是用神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好了，那么好了，碰到这种情形哈，通常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啦，对不对？你圣经知道这么多，哎，你也读过几本这个解经书，然后你也看过一些这个神学的这个系统神学的书啊，甚至还去这个北美华神在这边开课的时候，你也去修修课，哇，你懂的东西比人多啊。开始侍奉神，在教会服侍，感谢主，这都是好事儿啊。但是呢，开始带查经、带小组、教主日学，甚至讲道，像我一样在这里讲道啊。服侍带来了投入，投入带来人的称羡，称人的称羡就带来骄傲。这个时候啊，上帝的管教就到了。这个彼得在这里说哈，说是知识，有点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我起先不懂啊，知识还要节制干什么？不是的，你知识你可以去求，神的话语永远没有了解完全的时候，你可以去读更多的，去了解的更深，更加的透彻，这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要节制呢？节制是你的心态啊！当你变成一个骄傲， 有人说属灵的骄傲，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啊，因为你如果属灵就不会骄傲，骄傲就不属灵，懂吗？所谓属灵的骄傲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当领导的，像我这样的人，站讲台的啊，人家一称赞我的时候，我沾沾自喜，哎，很快就忘掉自己是谁啊，啊，我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啊，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称羡人家的称羡带来的骄傲，学节制的功课，时间到了，上帝要管教你了。你知道这个节制是带来管教的意思啊，因为这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说，他说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意思说我们受到的神的管教，往往啊都是因为神在给我们学习功课，啊，这点非常重要。好了，讲起管教，我还记得我很快的进到这个知识的阶段哈，啊，我1984年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看很多的圣经，很多的属灵的书，很快在知识上面就长进，也很快的就变成骄傲了。啊，那个时候1986年，我第一次到这个这个 CMC， 就是这个宣教大会啊，华人宣教大会。我们今年年底在 Baltimore 也有华人宣教大会啊，我真是希望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去参加啊。Baltimore 不远啊，你开车去了也只不过差不多5个小时的车程吧，4-5个小时车程，所以不远，对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去啊，这是一个我们属灵的大宴会啊。那个时候我们86年的时候。我去开这个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华盛顿的郊区，那么这个在一个相当破烂的地方啊，我还记得那个硬体设备不好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有许多的这个小的这种工作坊，那么其中有一个工作坊呢是讲到国内的这些基督徒1986年啊，就是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啊，还没有多久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位姐妹啊，他是中山大学，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医吧，是不是在广州的那个医科大学？现在是中山大学的一部分啊。那么就是那个医科大学的一个老师，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因为他的信仰，被关在住在牛棚里面住了2年。但是这是介绍他的人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姐妹啊，为着他的信仰，在牛棚里面。住了2年，但等到他上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奇妙的啊，哦！我本来以为他会说那牛棚里面多苦啊，或者是怎么样子，整个为主受苦啊，等等等等，他一句都没有讲。他说：“这是神给我的管教，神对我的恩典。”满脸笑容。我听到这位姐妹做见证，我眼泪就掉下来。我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呢？是一个真正的被主得着的人，他的心思意念全在主的身上，他已经轻看他自己所受的这个环境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属灵的榜样。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新基督徒，我已经开始骄傲了，因为我已经看到我读圣经读神学的书已经读的比我的弟兄姐妹很多了，我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有分享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讲道，我已经懂得的东西比别人那个当了十几年基督徒的那些老弟兄姐妹还多了。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个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震撼是多么的大！我看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神给我们的管教人人不一样。对这个姐妹来讲，她是牛棚里面住2年，住在牛棚里面，基本上面不遮风也不遮雨啊，怎么过的？广东的天冬天虽然没有那么冷啊，但是也够呛啊。这些乡下牛棚里面住了2年，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当中，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神的管教。有的时候管教 是一种让你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是一种破碎。对彼得来讲，他就受到很大的管教。彼得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凭血气的人，他每一件事情走在最前面，是他们十二个使徒当中的 leader， 就是一个领袖啊。因为什么？因为别人还在犹疑不晓得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动手，在开始做了，所以别人呢就跟着他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冲劲十足。结果呢，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天就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我马上就要被人家带走，要钉十字架。他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他说除非他们先把我杀了，他才能够抓你 去让你钉十字架。哦，讲的简直是豪气凌云哦，哦，真是愿意为主寻道。好，那天晚上耶稣基督被带到抓起来，被带到大祭司的那个住的地方，连夜审判他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弄一个篝火在那里审判耶稣基督。保罗这个彼得远远的在旁边呢，他不敢进去，他吓得不得了。结果被人家认出来，哎，你是不是跟这个人一伙的？不是不是不是，我更不认识他。你讲的话是加利利的口音，跟耶稣一样，你肯定是跟他一起。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他不认识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在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他说在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想起来几个小时以前耶稣才跟他说过这个话，他痛哭流涕啊，因为他软弱了，他不认主啊。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彼得晓得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但是他不敢再去跟随耶稣，因为他已经不认他嘛，他已经背叛他了嘛。所以他以前是个渔夫啊，所以他就招了他的这些同伴说，我们打鱼去。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就讲到这段故事。哎呀，这章我每次读的时候，神的话语赐我的心，我读得泪流满面，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我跟彼得一样啊。然后他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打到，到天亮的时候带着非常疲累的身子，那个船要靠岸了，结果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在岸上有一个人在那走动，在那大声叫，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一听，哇，是耶稣的声音。他们这些人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没想到耶稣在那个时候跟他们显现。对，然后约翰就说，是主。哎呦，这个彼得高兴得不得了，也忘了他曾经背叛过耶稣哈、哦。对，高兴得很。耶稣就说，你把你的网打在船的右边。结果他们就照着做，一网拉上来153条大鱼，他们打的一夜都没打到，这显然明显是一个神迹哈、哦，对不对？然后他们把那个鱼啊，网子拉，网子都险些拉破了啊。然后拉到岸上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啊。那个彼得就在那里算，这条鱼啊，大概卖10块钱，另外那条鱼这么大，哎，肯定卖至少20块，啊，这下子发了一笔小财啊。好，耶稣基督就跟他说了，他说西门彼得。你知道彼得的名字以前叫西门，他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改的名字改成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不再是彼得了，是以前的西门，他退后，所以耶稣基督就叫他西门，叫他西门。然后就跟他说，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多吗？哇，彼得很惭愧哦。你要知道，他忽然间知道他的心全部在这些鱼身上，他已经没有主在他心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地位。但是他要回答主问他这个话，就他就说，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他用了这个爱这个字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啊，叫 filio，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 这是一个很有限度的爱。你如果爱我，我就爱你；你如果不爱我，我就不爱你。这种爱，懂吗？很有限度的，他用直接用这个字。但是耶稣基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那个爱是阿嘎佩。然后耶稣基督说，你喂养我的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计较彼得曾经背叛过他，也不计较他刚才看的那些鱼高兴得不得了，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这种属世的这种上面。彼得、耶稣都不计较，耶稣仍然呼召他，你来喂养我的羊。这个是一种破碎以后的重建啊！我们知道彼得后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了。你看他最后愿意倒定十字架为主寻道，你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啊。所以约翰福音21:15，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经过了这种破碎管教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叫做忍耐。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讲，神啊，我已经学的这个功课了，你现在赶快让我离开这个苦难吧。啊，这个还有完没完啊，有了没了啊，我已经学的功课了，下回不敢了，你让我现在就脱离这个苦难吧，脱离这个管教吧。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功课让你学啊，就是忍耐的功课。那么对于没有节制的信徒啊，神的管教必定临到，而且管教当中最难学的功课是忍耐啊，是忍耐。对于彼得来讲的话，这个彼得在后来五旬节降临了以后，他变了一个人，他像是一个这个很大胆的人，但是有没有苦难呢？苦难多了，他曾经被关在死牢里面，马上就要死，他心里面照一点都不害怕，他要学习忍耐的功课。你知道关在死牢里面不是关关就算了，他要打你啊，打得你半死不活啊，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苦难是初代信徒的一个家常便饭啊。这个不要说彼得这种教会的领袖，他们受到很大的灾难，一般的基督徒都要，人家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都要抓起来的，都要坐牢的，甚至要喂狮子喂老虎，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忍耐是灵命长进的必经之路啊。初代的信徒这样，今天的信徒一样的啊。假如说你当信徒当基督徒当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好像被主管教过，那你基本上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你恐怕你的这个属灵的进展啊，恐怕还在光信，有没有德行的改变恐怕都没有。你只要连德行的改变没有，那你更不用谈知识了，那也不用谈节制了、忍耐了，都没有。那你还在刚刚开始的地方啊。上帝希望你往前走啊。所以忍耐是灵命长进的必经之路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你学会了忍耐的功课以后呢，你就要变成谦敬啊，这个非常重要哈。谦敬这个字，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叫做 godliness， 意思是说像神，像耶稣。就是说你学会忍耐功课以后，你慢慢慢慢的就不知不觉的，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像耶稣，不是你自己发现的，是人家发现的。人家观察你的时候，哇，发现你的这个气质不一样，你的言谈，你的谈吐就越来越像耶稣了。那么像耶稣的顺服，腓立比书这样子说，说耶稣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他这里说第一件事情是卑微，耶稣基督先卑微。那卑微到什么程度呢？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长大以后也是木匠，没有受过一天正式的教育，没有 这个过过一天好日子。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指他自己啊，今天晚上在哪里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常常就是露天呢睡觉，就睡一晚上这样子啊，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是非常的卑微，然后呢存心顺服。你知道顺服的功课有很多等级哈、哦，耶稣基督的顺服的功课是到了极点了，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也就罢了，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死还有很多的等级哦。在国内是跳楼一下子，对不对？那很快啊，一下就解决了，对。在台湾是烧炭，啊，用一氧化碳在睡梦当中死掉，啊，那还是都是基本上都是还是比较容易的哈、啊，死或者被人家用一刀杀死也比较快，十字架是慢慢的死。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被打了个半死，遍体鳞伤，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他的卑微卑微卑微卑微已经到了不能再卑微的地步了。他给我们设下的这个榜样，我们要向神坚进，要向神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卑微。那么谦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代表我们要圣洁。你知道对初代的基督徒、啊、来讲的话，流离失所的时候要维持圣洁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的、啊、你看你跑到一个地方肚子饿又没有地方住啊，看到旁边有人卖饼的，你顺手牵羊你偷人家一个饼，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啊。我前几天看那个菲律宾不是大风灾嘛，对不对？风灾又水灾，对不对？那些孩子们起先在一个地方等着人家来救济他，等等等等不到的时候，那个报道人就说 looting， looting 什么意思？抢劫啊，孩子们就抢劫了。我们当然说要我们可以理解啊，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出此下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知道初代的圣徒也可以理解啊，他们去偷人家的东西啊，因为他要生活啊。但是彼得的教导是什么呀？要谦敬，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没有经过管教和忍耐的谦敬不是真正的谦敬。谦敬并不是代表啊，我每个礼拜天来上教堂，该奉献在传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也摆点钱进去啊，这个教会里面一些服侍我也服侍一下，这就谦敬。不是的，谦敬是从里面的改变，谦敬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所以需要管教需要忍耐才能够真正变成谦敬。好，在下一步呢，他就说叫爱弟兄的心。这个原文呢、啊，就是一个字叫 Philadelphia， 跟我们今天那个美国的城市啊，叫费城，对不对？一个字，同样一个字。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字实际上是两个字拼起来的啊。Phila 就 filia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的意思。我刚才说过，那个彼得回答耶稣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就是 filial， 懂吗？有限度的爱，懂吗？然后Delphi 是什么意思呢？ Delphi 就是弟兄的意思，兄弟。所以我们中文翻译说爱弟兄的心，爱兄弟的心，兄弟之爱，翻得很好啊，就这意思。所以 Philadelphia 这个字名字是从圣经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们互相爱啊，意思说什么叫弟兄互相爱啊？意思说你是我的弟兄我就爱你，对不对？你是我弟弟我当然爱你，对不对？但是你是我弟弟的朋友，哎，我还爱，因为我看在我弟弟的份上，我爱我弟弟的朋友。但是我弟弟的朋友的朋友，那我就不见得爱了，因为太远了嘛，对不对？要是弟弟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要我去爱他，那就很难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Philadelphia 这个字的意思就代表什么？他这个爱是很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啊，所以把它叫做爱弟兄的心。你看要迁进以后哈、哦，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爱弟兄的心哦。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圣经的雅各书，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看那些经文了哈。他说你光爱弟兄的心啊，是所谓弟兄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教会里面有人有需要爱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爱这些人都不容易哦。你不要说别人啊，你不要说菲律宾那些灾民啊，啊，哎呦，我不知道，因为我一个月没有来教会了，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有没有对菲律宾的这些灾民有一个捐款，有是吧？哈、啊，感谢主，感谢主，太好了，对，我们至少要做到一个捐款哈、啊。哎，说起讲去菲律宾的时候，你知道我必须要求主饶恕哈、啊，因为菲律宾不是。啊，最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跟我们中国去抢那个岛，对不对哈？那不是一个什么那个南海里面那个岛，对不对？去抢，非常的这个没有礼貌哈。然后最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台湾有一条渔船啊，很明显的完全没有武装的啊，不小心走到他的所谓他的公他的那个领海里面去的时候，结果被他的巡逻船啊打机关枪，用机关枪打。把那个船长打死了，到今天为止拒绝道歉。我心里面想，我说你看神的审判来了吧，你打死我们一个人，你看你死多少人。哎呀，我后来我一想，哎呦，主啊你饶恕我，我没有爱，我连爱弟兄的心都没有，真的是太糟糕了。我听人家讲说是日本那个大海啸的时候，中国有许多人在网上面，哎呀高兴啊，你看看你这个他们这个惩罚的时候来了。哎呀，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的狭窄的民族的观念啊，求神赦免我们啊。我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我真是希望我们真的是要得到一个带爱弟兄的心。好，那么圣洁的表现之一呢，就是爱弟兄姐妹啊。不要说菲律宾，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有需要，这些需要不见得是金钱的需要，有人需要你去探访他，有人需要你去关怀他，你愿意摆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心力吗？你说哎呀，这种探访的事情是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这个领导们去做的事情，牧师长老做的事情啊，我算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说只有牧师长老执事才需要爱弟兄姐妹的心。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去做。你知道你要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过去，你跟他讲，你说我来看看你，你不会讲话，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听他讲，都很好，你知道吗？你去看他这件事情，就已经带了很多的安慰给这个需要安慰的人。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你知道谁是圣法兰西斯吗？是中世纪的一个基督徒，啊，今天的罗马的教皇。不是叫 Francis 嘛，对不对？就是 named after him， 就是法兰西斯这一个，他是这个后来在天主教里面创办叫做 Francisco， 叫我们中国人翻成叫方济会啊，就是 Francis。那么今天的旧金山叫 San Francisco， San 就是圣 ，Francisco 就是西班牙文里面的。法兰西斯就是他，纪念他啊，这个人他是后世所有基督徒的榜样啊。你看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是他自己的祷告，他说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安慰啊。你看到一个美丽的灵魂啊，我刚刚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流眼泪，
我说主啊，让我有一天，我不敢说跟他一样，至少像他吧，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写照嘛。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像圣法兰西斯一样。那么初代教会非常重要啊，因为当时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是要担风险的，因为假如说你看有一家人，他为了因为要躲避那个地方的这个逼迫，他西家带子，然后就开始流离失所，跑到别的地方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他需要帮助啊，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你知道当时基督徒啊，秘密联络的方式就是一只鱼，常常有这些基督徒，他愿意帮助这外面来的这些流离失所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房子那个墙角的地方画一个鱼，就是这样，这简单的就一个鱼画的，人家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希腊文里面，鱼这个字它有五个字母用英文来发音的叫 Ishtas， 这个代表鱼的意思啊。这个字母是五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那哪五个字呢？第一个字就是代表耶稣，第二个字代表基督，第三是代表神，第四个字代表儿子，最后一个字是救主。意思是说，这是我的信仰的表白，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懂的意思吗？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就画一个鱼在那里。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我常常看到有的时候那个汽车的后面呢，有人画弄个鱼在那里啊，他代表他是基督徒。对，这个，但是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鱼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鱼什么意思吗？这鱼代表我们的基督这个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曾经有多少人付了代价的，付了血的代价，付了生命的代价，才留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自己如果也把这个鱼画在你的一个地方，不管是你的车子后面还是或者是什么地方都无所谓的时候，你心里面要记住啊，这个鱼代表的是苦难，这个鱼代表的是担风险，这个鱼代表是付出，这鱼代表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懂吗？对今天的教会当然仍然重要，彼此相爱是圣经上面的主要的教导之一，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整个的管教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子少自己向神要，而向神要求我怎么样子能够帮助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你怎么样去爱你周遭的人。好，最后呢，他说你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你如果看原文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了他后面这四个字众人的心呢，在原文里面没有的。然后他只不过是怎么样，他说你有了 Philadelphia， 就是爱兄弟的心以后，又要加上爱，这个爱什么爱呢？就是 Agape， 这是最高级的爱啊。 Agape 的爱是比Philio 那个爱要高很多啊。什么意思呢？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甚至到一个程度是爱敌人的爱。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有人说你要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是我要告诉你，你要为你逼迫的人祷告。人家如果拿你的外衣，你把里衣脱下来给人家，人家如果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意思说你人家逼你走一里路的话，你能够走一里，然后不去跟他争啊辩啊，不去反抗，就已经了不起了，对不对？他不是的，他不够，你要走两里路，人家来抢你的外衣，你要把里衣给他， 我第一次读到这些上面的时候，我觉得莫名其妙，我说基督徒还这么傻的。我后来发现，我们看到的所谓傻跟聪明这个标准不是神的标准，你懂吗？这是人的标准啊，上帝的标准非常的高。你想想看，假如耶稣基督也用人的标准的话，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了，我们就没有今天了，我们没有救恩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用的是神的标准，所以这个阿嘎培这种爱是我们人没有的，是只有神才有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灵命晋升要到最后最高的这个阶段就是阿嘎培。好，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这只不过是怎么样，就是说啊，我刚才说爱弟兄的心的话，我爱我的弟弟，我爱我弟弟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就不爱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八竿子打不着，那当然根本不爱。但是这里说爱众人的心，就是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也爱他，我跟他素不相识，甚至他是我的敌人我还爱他，这个是什么呀？是一个代表爱的范围，对不对？但是这个字更重要的是爱的深度，深度的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一个量，是一个值，就是他爱得更深，懂吗？好，我们看一下哈。所以这阿嘎培的爱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21章哈，这个是耶稣基督对彼得讲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爱，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个爱真的就是阿嘎培，你能够用阿嘎培的爱来爱我吗？你如果用阿嘎培的爱爱我的话，你就不会爱这些东西，这153条大鱼啊。你知道喂养小羊，这个基本上面是告诉彼得哈，彼得啊，你要当牧师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去爱你的羊群啊，懂吗？啊，什么叫牧师？牧师这个字意思就是牧羊人的意思，懂吗？牧这个字啊，就是牧羊人的意思。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这个芸芸众生里面有许许多多人需要喂养，你呢要去当那个牧师，要喂养他们。那当然你就要开始要爱众人的心，爱弟兄姐妹了，对不对？你要去爱这些人了嘛，对不对？当牧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爱你的会友，是不是？但是呢，怎么能够又有这种去当一个牧师的心肠哈，能够去爱自己的会友哈？我们看马可福音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你看到没有，这地方讲了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是要爱神，第二件事情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代表怎么样？是横向的，你去爱其他的人，对不对？这个爱你如果去看看这个原文圣经都是阿嘎培啊，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你要先爱神。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你爱主的心是爱众人心的来源。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灵命晋升，升到一个程度能够阿嘎培的爱呢？阿嘎培的爱是付出的爱，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要先爱上帝啊！你如果不爱上帝的话，你不可能会有爱神人的心。因为我刚刚说过，阿嘎培这种爱是我们不是属于我们人的，我们人是没有的，所以只能够从上帝那里来。你怎么样能够从上帝那里来有这样的爱心呢？你第一个先要爱上帝自己。我们所熟悉的戴德森是差不多150-160年前的人物哈，他是一个英国人宣教士到中国来创办的内地会。他有一次写封信给他的家人的时候，上面就这样写了一个字，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啊，读这一本，说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他说，我若有1000磅英金英国钱啊，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够爱了吧啊，了不起哦。 这个基本上面是已经是到了 agape 的程度了，对不对？但我们不要忘记这封信，他写给他家人的信，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们通常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把下面这句都忘掉了，是什么？他说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你看到吗？他为什么会爱中国人？原因是因为他爱基督，懂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看到戴德森写的这封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爱的源头是因为他爱耶稣。他爱耶稣爱到一个程度，所以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爱中国人。你知道内地会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得了的，有许许多多的老基督徒，我想我们的姐妹一样啊，都是有内地会的背景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到西安去，那是很久以前的，八零年代的初期的时候，我们九零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到西安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人介绍我去一个家庭教会，我想看一看这种典型的家庭教会是什么。就我们跑去看了一个老姐妹，年纪很大了啊，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我就问她，我说你们这样的教会啊，我知道因为不能很大哈，稍微大一点的话就要分出去了哈。我说分出去几个教会？哎，他说弟兄啊，我们就算不清楚了，因为分出去的教会又分出去，又分出去，又分出去，他说已经算不清楚了，不晓得多少。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教会怎么来的啊？他说我们是内地会的弟子，他们这个教会最早的这个教会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西安所成立的教会，后来解放了以后，这些宣教士都赶走了，变成他们自己的教会。后来已经不能够再公开的聚会，所以就变成家庭教会。就那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直保留到他们的信仰，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那天我们告辞出来以后，我就跟喜林讲，我说我不知道戴德森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预测到内地会对中国的影响啊？你想想看，这种倍增啊，一个教会，然后再分出去，啊，再分，一分为二，二变成四，四变成八，这样子分，不得了的这种倍增啊！我不知道戴德森他当初有没有预测到，我相信没有。神的工作，真是神的工作，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这样子。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阿嘎佩的爱最重要的事情，你先爱神。你如果爱神，你被神的爱浇灌，神回爱你，你就开始有阿嘎佩的爱。好，最后我要用保罗的话来跟大家的做结尾啊。你知道保罗，我们刚才这个也很奇妙啊，我们刚才刘弟兄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呢，他不知道我今天要讲这个，但是我们从受义灵的感动，他也分享这段经文。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你看他是讲到哈，信是开始，然后爱是结束，对不对？他跟彼得讲的不一样，彼得是开始信没有错，是信心，对不对？最后是阿嘎佩，也是爱，一样两个字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彼得中间有好多好多的步骤，看到没有？这个保罗就一个字叫望。我以前呢，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望是什么东西。望很难懂哦，爱比较容易懂啊，信也比较容易懂。那望是什么东西？不是很清楚啊。在承受试炼最大的属灵品格就是盼望了，你知道吗？这个彼得说你要受管教是要承受试炼，对不对？但是保罗却用一个字代表了整个的过程，叫望。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谦敬、爱弟兄的心，就是在头尾中间的这六个都是望，一个字。 为什么道理呢？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哈。我也是好多年前在生命纪刊开一个会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于老弟兄，于弟兄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关在劳改营里面啊。我听说最近是个三中全会通过这个劳改营要劳教营啊要取消了啊，真是感谢主啊。这个劳教营在中国是到处都有的哈、啊、对。那么这个于弟兄就关在这个劳改营里面，在安徽啊，啊那个真是在里面做苦工啊。然后他最糟糕的怎么样，不给你吃饱，他就饿，不你不会饿死，但是每天吃的东西呢都不够，饿的你真是难受啊。对啊，于弟兄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啊，他有一次这个啊大概在劳教营里面工作表现很好，结果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多发他一个馒头，哇他舍不得吃啊，他就把它藏起来。他这个劳教营里面呢有很多的罪犯啊，不是光关基督徒的啊，很多的罪犯，其中有一个人非常不讲理，蛮横的啊，对我们这余弟兄啊这个曾经好几次粗鲁打他，结果到最后他自己这个蛮横的这个人呢、啊，他也饿得个简直奄奄一息，眼看就不行了。那一天于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他说他简直是心里面有莫大的喜乐，他一下子想起来这个人，这个是他的敌人呢、啊，已经快要死掉了，他二话不说就把那藏的那个馒头已经干掉了送给这个人。那个人简直是惊讶的不得了，因为他知道于弟兄不喜欢他，因为他曾经对于弟兄很粗暴，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把他这么辛苦省下来一个馒头送给他。哎呀，我读到这里以后，我心里面，我看到听他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在忍耐当中仍然有前进。我相信这个馒头带来这个人的改变。他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于弟兄见证的时候没有讲，但是至少于弟兄他们都知道于弟兄是因为信耶稣才关在这里，他不是一个一般的罪犯，他就是因为他的信仰才关在这个地方，关了十几年呢。那于弟兄又说了一个见证，也是我感动得不得了。他说关了17年以后，终于开始有一些这些这个罪犯呢、啊，就是这个基督徒啊，一个个都放出去了。然后每次放出去的时候啊，他们都把这些人呢、啊、召集起来，然后呢，然后宣布说是某些人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等等。然后呢，一批一批的就出去了。后来有一天又说要召集了啊，他们想于弟兄想这回总该到。轮到我的吧，啊，所以就坐在那里等，结果一个名字一个名字都叫完了，没有他。哎呦，他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啊！那天晚上，天整个是黑的，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他自己一个人，也没有手电筒啊，这样子摸黑，到了野外去。要离他们住的地方要远一点，怕人家知道他在这个野外的地方，跪在地上跟主讲，主啊怎么不是我啊，我还要等多久啊？你知道主跟他怎么说吗？主跟他讲的就是，你愿意学盼望的功课吗？他当时被圣灵充满，他说他跪在野外那个地上的时候痛哭流涕，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再等，甚至死在这里我都愿意。我听这余弟兄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也泪流满面。这是盼望的功课，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回想一下今天的功课， 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谦敬、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是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请问你我在这个灵命成长这条路上在哪里啊？我知道我自己大概是在知识跟节制中间，神真正的管教还没到我。你呢？我不知道哈，我离阿嘎培最后那个阿嘎培还远得很呢。我在这地方今天讲这篇道，是上帝对我说话。我很少很少讲上帝没有感动我自己的道，上帝对我讲话，然后我再对各位讲话，目的只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阶段上面，我们互相勉励，互相走这条路，求主怜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时教会的长老彼得写出这样语重心长的话，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他经过多少的破碎，多少的苦难，而且他知道自己寻道的时间快到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子金玉良言留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也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灵命长进的凌晨是在哪一个阶段，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